一位历史学者七十古来稀，终于找到通往天国的天梯。在历史、信仰、知识、灵性中与神展开一场心灵的对话。
王寿南教授撰稿，李崇恩老师播音。线上今天特别企划福音专栏《天梯》，欢迎收听。
第十五讲，耶稣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有一个朋友问我，圣经里耶稣对门徒说了许多教训，又做了许多事，耶稣的门徒像彼得、约翰、保罗、雅各等人也对耶稣的话做了许多的诠释，内容呢很繁杂，让人读了不容易抓住重点。所以请问呢，耶稣思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呢，对于认识基督信仰还不深的朋友来说呢，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圣经记载的内容呢十分丰富，人物故事也繁多，如果能够先了解耶稣思想的核心，那对于枝节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了。耶稣基督思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总结来说呢，是爱。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句话把上帝和爱画上了一个等号，神就是爱，心中有爱就是心中有神。在圣经四福音书里，耶稣也一再的强调爱，要人来爱神爱人，要他的门徒们彼此相爱。耶稣给人的教训几乎呢每一条的内容都包含着爱，耶稣本身所有言行也都展现出爱，整个耶稣思想的核心呢就是爱了。耶稣所有的言行都是展现爱的精神。说到爱呢，这是人们常常挂在口边的词语，爱呢也是经常被人所误解的词语。听听下面的这个故事，一个16岁的女孩因为吸食了毒品被警察逮捕了，送到警察局。警察通知女孩的母亲，来警察局。警察就问女孩的母亲是否知道女儿在，吸食毒品呢？母亲回答说她知道了。警察就问这位母亲，既然知道了，为什么没有阻止呢？那母亲呢就说了，我的女儿啊从小功课不好，但也不是，顽皮捣蛋的孩子，我的女儿是个性很内向，平常呢沉默寡言，有着忧郁的倾向，每天愁眉苦脸，没有一丝的笑容，所以我真的为她担心，怕她真的生病，于是呢想讨她欢心，就常常为她做一些好吃的菜，但是他对食物呢又没有兴趣，吃了两口不吃了。有时候会带他去逛街，买衣服，但他对新衣服也没有兴趣。有时候星期天带着他看电影，他是会在电影院里头呢睡着的，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我对着他真的无可奈何了。有一天呢，他放学回家，情绪十分的兴奋，说话高亢，眼睛发亮的，这种的神情我从来没有看过。于是好奇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呢，放学的时候有个同学给了他一颗软糖，吃了之后突然觉得精神爽朗，心里快乐得呢就，想唱歌，外面看见的颜色也好像呢变得亮丽起来。母亲当时不知道女儿吃了什么糖， 但能够让女儿快乐，这总是好事啊。于是呢，就给了女儿500块钱，要她向同学多买这些软糖回来。所以第二天呢，女儿真的带了一包软糖回家。后来才渐渐发现，女儿吃了软糖之后就很兴奋，没吃的时候就垂头丧气，全身无力。所以母亲猜想这些软糖可能加进了兴奋剂，对身体一定不好的。但就因为爱女儿，想让她能够高高兴兴的过日子，所以继续给她钱去买这些软糖。我爱她，只要她欢喜，我一定帮她达成愿望。啊，这位母亲呢，为女儿吃毒品，还把这件事说成是爱，这种是真爱吗？再讲一个故事哈，在一所大学校园里呢，发生了一宗的凶杀案。一个姓张的男生用刀杀了一个姓李的男生，这个凶嫌当场被逮捕了。在警察局里，警察就问这个凶嫌为什么要杀人。凶嫌回答说，因为他抢了我的女朋友，我是为了爱所以要杀他。这个凶嫌口中说的到底是真爱吗？说回基督教信仰，基督教所讲的爱呢，内涵到底是什么？在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3:4-8就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使徒保罗的这段话说明了基督信仰中爱的真谛。但是呢，保罗这里说的只有呢一条条像结论式的词语，再没有详细的解说了，所以实在也不容易深入的了解他说到爱的含义。我愿意就着个人对圣经的了解呢，来谈谈耶稣思想的核心这个真爱，并为真爱呢做一些说明。第一点，爱要走在真理的正道上，不违背上帝的原则，不违背自己的良心。许多人会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表示爱，由于个人的立场呢是由角度、关系、好恶的分别，于是呢这种具有个人立场的爱呢常常会有所偏差，会爱某甲却不爱某乙。其实甲和乙都一样值得你爱，但由于你的个人立场的原因呢，就产生了偏差。话说呢，在一所私立孤儿院里收容了50名的孤儿，院长是一位白手起家而致富的商人，年老的时候呢，创办了这一家孤儿院，还亲自来管理院务。在孤儿院中，他特别喜爱一个14岁的男孩，给那个男孩呢最好的待遇。有人好奇地问院长，为什么特别宠爱这个男孩呢？院长说，哎，这个男孩聪明、勤劳、有责任心，将来在事业上一定会有成就，是一个可造之才呀。那听起来呢，院长的话合乎人情，无可厚非。但如果就着基督的真爱来说呢，院长是偏心的。他应该对全院的孤儿呢一视同仁，也应该希望每个孤儿长大之后都能有所成就。好，再举一个例子哈，国成呢，他是一家公司的业务经理，董事长要他为一个新的产品来做一个宣传广告。国成做好了，董事长看了之后不满地说，这是新产品，我叫你要加强，说出它的疗效，尽量夸大，你怎么没说？国成就说，夸大疗效， 这是不诚实啊。虽然我希望公司能够赚钱，我爱公司，但我要走在正道上。如果我做了夸大啊不真实的疗效的广告，这并不是爱公司，反而是在害公司。所以呢，说到真爱，是需要走在真理的正道上的。第二个重点，爱是容忍，容忍包含了忍耐和宽恕。真爱呢，是需要忍耐许多不合自己心意的人和事，并且呢，给予宽恕原谅的。耶稣的门徒他们的领悟力呢，显然不高，常常呢听不懂耶稣所说的比喻，耶稣只好耐心地为他们解说了。他的门徒对他的信心不足，耶稣要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给了他们赶鬼的能力，可惜他们信心不足，有时呢赶鬼并不成功的，所以耶稣就感叹地说，我要忍耐到几时呢？可是耶稣还是继续忍耐下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些时间呢，多次亲口向门徒说明他是要被杀的，三天之后复活，但是门徒呢似乎也并不相信他。等到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莫大拉的玛利亚等人首先发现了，跑去通知使徒们，但使徒们呢以为他们是胡言，并没有相信。使徒彼得和约翰跑到坟墓，发现耶稣的身体果然不见了，心中感觉到稀奇。来到了晚上，使徒们在屋子里聚会，耶稣突然现身，使徒啊这才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但使徒中的一个叫多马的，因为当时呢他不在场，事后别的使徒告诉他耶稣复活，多马也不肯信。过了八天，使徒们聚会，耶稣再次显现，多马看到了又摸到了耶稣，这才相信。好了，门徒对耶稣呢是这样没有信心，当然是让耶稣感觉难过的，但基于对门徒的爱，耶稣忍耐了门徒的愚昧，也宽恕了他们。所以呢，真爱是需要忍耐和宽恕的。我呢看过一出电影，内容说在美国一个小镇上，有一对年轻夫妇持枪闯入一个民居去抢劫。这民居的主人呢是一对牧师夫妇，牧师呢很机警地按下了警钟，但是抢匪还是开枪打死了这牧师的太太，并且用绳子把牧师呢绑起来。正在找寻财物的时候，警察呢就赶到，和抢匪发生了枪战。在枪战中，两个抢匪中弹身亡。之后呢，警察到抢匪家中搜查，发现呢家里有一个才满月的婴儿。警察就抱着婴儿到教堂去找这个牧师，对他说，我们知道你的教堂是收养孤儿的，这个孤儿你是否愿意收养呢？牧师一听愣住了，这是杀他妻子的凶手的孩子，他应该仇恨这孩子，但他想起了耶稣所讲的爱，结果他要爱这个小生命，于是忍着内心的悲痛答应收养。牧师的这个决定包含了多么坚强的忍耐和多么伟大的宽恕呢？第三点，爱是付出不求回报。付出呢不一定是金钱，主要呢是讲爱心。德蕾莎修女没有钱财，她在印度贫民窟里用她的爱心服务穷人，从来没有奢望那些受她帮助的穷人会回来回报她的。我也常常在医院里呢看到很多的志工，他们志愿的在医院服务病人，好像为一些行动不便的病人来推轮椅、挂号、领药等等。他们呢跟病人素不相识， 也不会向病人拿取酬劳，他们只是付出爱心，这就是真爱。第四点，爱是不嫉妒。嫉妒是罪恶的温床，许多罪恶都是由于嫉妒而产生的。圣经箴言14:30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嫉妒会令人产生仇恨感，仇恨感就让人犯下各式各样的罪行。圣经里记载了雅各的故事，他有12儿子，而他最欢喜的是第11儿子约瑟，给约瑟做了漂亮的衣服。约瑟的10哥哥心中呢就点起了嫉妒的火，后来联手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成为奴隶，嫉妒的火焰烧灭了手足的爱。在2016年台湾发生了一件轰动社会的惨案，一个才2月大的婴儿突然死亡，有关部门呢就进行解剖，结果发现婴儿是吃了过量的食盐而死亡的。继续的追查下去，最后找到婴儿的大伯母，她在婴儿的奶粉里头加入了大量的海盐，小婴儿服食大量的海盐造成中毒而死亡。那么警方在追查这个大伯母为什么害死一个刚刚出生的小侄女呢？原来是因为嫉妒，强烈的嫉妒让她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良心，犯下了杀人重罪。上帝做人的时候就好像窑匠制造器皿，不同的器皿各有不同的用处，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特质，不同的才能。每个人要自我认识，知道自己的特质和才能，不必处处跟别人来比较，跟别人去争长争短。如果凡事都要跟别人一争长短的话呢，就容易产生嫉妒。如果嫉妒心越来越强烈，就很容易做出犯罪的事情来。所以基督徒认为嫉妒本身就是罪。消除嫉妒的心最好的方法就是爱，看到别人比你好，你要去爱他，也为他好的表现来喝彩。第五个重点，爱是不纵容。爱一个人不是处处要顺从他，称赞他的。我在前面讲到那个明知女儿吸食毒品还给他钱继续买毒品的这个妈妈，实在怎样看也算不上是爱女儿。因为父母对女儿的爱呢，并不是纵容子女为所欲为，而是要去抚养、教导、引导，其中引导就包括了引导子女的思想，培正子女的人格，修正子女的行为。为了引导，是可以采取惩罚的方式的。所以呢，惩罚在适度范围内可以说是一种爱的表现。对于我们的朋友也是这样，如果你看到朋友做了违背正道的事，真正爱他的就要规劝他、引导他，如果去顺从他、称赞他，这绝对不是爱，而是在害他了。第六个重点，爱是不伤害人的。耶稣强调要爱人如己，真爱是不会伤害别人的。但有些人不了解真爱的意义，经常就会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来。好像在法庭上，法官呢正审判一宗的凶杀案，就问这个嫌犯，死者是你的女儿，你为什么这样狠心杀害自己的女儿呢？嫌犯不断哭泣回答说，我女儿一出生就是智障儿，长到13岁智力还不及5-6岁的孩子，而且行为举止都很幼稚，别人都在取笑她。 我每天看在眼里，实在于心不忍。我爱他，希望他能够活得幸福，但是他只有在我的保护之下才有幸福。他母亲几年前去世了，今年初我也检验出患了肝癌，已经是末期了，医生说最多只能够拖六个月。我想啊，如果我死了，我女儿一定活得很惨。我爱她，实在不忍见着她活着受罪，所以在我死前，我烧木炭，让她平静地先离去。料理完了她的后事，我也会去死的。我杀她是因为我爱她。其实啊，这个父亲的做法完全是错误的。他可以用其他方法，好像把女儿托付给某些团体，以便得到最佳的照顾啊。杀人就是灭绝了一个生命，是一种罪恶。用爱作为杀人的理由，是让爱走进了一条错路上。法庭上，法官审理另外一宗的强奸案，一个女子控告她的男朋友强奸了她。法官就问那个男的，你既然是他的女朋友，为什么没有经过他同意就强奸他呢？那男的说，我爱他，我害怕他跟别的男人要好，所以我先下手为强，把生米煮成熟饭，我是会跟他结婚的，我爱他。但强奸对于女方来说，不但是肉体的伤害，也是心灵的伤害，伤害了对方还说是爱对方，这真的是扭曲了爱的本质。总而言之，爱呢，是耶稣思想的核心，也是基督信仰的核心。爱就像太阳的光，太阳的光照射到地球，地球上的动物、植物都有了活力。但如果没有了光，只有黑暗，那所有的生物都会失去活力，成为了枯萎的状态。同样的，真正的爱使人充满活力、生机，在爱的滋润下，才能够出现真善美的世界。